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这一个起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既然你带领我们一同来读小先知，我们求你也借着小先知对我们说话，主啊，愿晚间你把我们众人的灵带到你的跟前，我们能与你有敞开的交通。主啊，我们渴望我们灵里的眼睛被打开，能有真实的看见。亲爱的主耶稣，愿晚上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这个聚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这一组呢，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这个十二小先知啊，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把这个十二个小先知书都读过了啊。我不仅读过，那么呢，我也交通过好多次。但是呢，我得承认啊，一直到今天呢，摸到这个小先知书的时候呢，人就感觉还有这个陌生的感觉啊。所以主的话不是读一次你就完全的明白了，需要一再反复的在主面前来读。所以呢，我也很高兴能和弟兄姊妹们再回头一同来读这个十二个小先知。我们希望呢，就着我们以往所知道所经历的，那么这一次的交通呢，叫我们能读得更清楚更透彻一点。所以我们有三位弟兄啊一同服侍这个聚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会交通不同的小先知。不过这个呢，这次交通的小先知呢，跟我们读罗马书不一样啊。我们罗马书呢是细的读，那么逐字逐节的交通啊。那么这十二个小先知呢，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逐字的逐句的来交通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做一种笼统鸟瞰式的或者轮廓式的啊，给弟兄姊妹们呢讲讲他其中的一个内容。我觉得这样也就够了啊。因为呢，如果我们细细的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发现呢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为什么重叠呢？就是因为人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啊，那么人会犯同样的罪，像以色列人一样犯同样的罪，拜偶像啊，行奸淫啊，犯同样的罪。所以呢，先知们呢对这一些他们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呢，他们有一些的指责啊。但这个指责呢，很多时候这个话听起来好像都是很重复的啊。所以呢，细细的读的话呢，可能弟兄姊妹们也会觉得比较沉闷。所以我们这次呢，我们就是一卷一卷的，每次读一卷啊，这样子来交通。那今天呢是头一次啊，头一次。所以我心里面有点负担呢，想和弟兄姊妹们讲一讲这个神为什么要立先知啊，那么先知的功用是什么啊，我们先把它弄清楚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去读这些先知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比较容易领会啊，为什么主在那个时代中设立这些人做先知。所以今天呢，在开头的时候呢， 先和弟兄姊妹做一个总的一个交通啊。本来呢十二个小先知呢，如果我要把它拿来做总结也不太容易啊。所以我想我们先把这个先知的意义给他了解一下，这样的话呢或许对弟兄姊妹们读先知书能够有一点点的帮助啊。那好，我想我们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啊，先来读一些的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点些圣经啊。我们先看呢这个创世纪第二十章啊。这里呢讲到亚伯拉罕呢到那个亚比米勒，就基拉尔往亚比米勒的去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亚比米勒呢以为这个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妹妹，所以呢他就想把她娶过来做妻子，结果神在梦中就指责他。你看我们看第七节这里说的很特别啊，他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这是圣经中啊头一次出现了先知这个字。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先知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啊，这个先祖。那么我们很少知道他是先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但是呢亚伯拉罕是先知啊，这里很特别。好，那我再请弟兄姊妹啊，这个请弟兄姊妹读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啊，第三章。第二十节啊，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二十节。这里说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九节啊。他说从前以色列人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去吧。去问先见去吧。现在称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所以呢这里有个过程啊，从前一般人呢他们跟神是有交通，这般人被称作是先见啊。那么这个先知正式的这个称呼呢是从撒母耳开始的啊。所以一般来讲这个论到先知所都说从撒母耳开始，但是为什么在创世纪那里讲说亚伯拉罕是先知呢？那么这里哈，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是他身上具备有先知的功用，但是呢整的来讲他还不是一个先知。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呢，就撒母耳被神立作先知，还是的先知的那个职分啊，the ministry, the prophet, 啊，指的这个先知的职分，就正正式式的现在开始有人能做先知了。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晓得啊，像摩西也被称作是先知，对不对？但是摩西呢大部分都讲他是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啊， 那么但是呢他也被称作先知，因为他具备有先知的功能啊，具备先知的功能。那么好，我想我们再读这个以弗所书，好不好？看新约圣经啊，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啊，他是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这里讲到了他所赐的有先知，在新约时代中啊，在教会里面神也赐下先知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那我想为了时间，我就看一下启示录好了，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第十九章第十节，我们就读最后面那一句话啊。他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啊。”这里这个预言呢，就讲到是先知的言语啊，先知的所说的话呢。他们那个灵啊，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这句话呢，也说明了这个先知的主要的功能啊，主要的功能。我们晓得哈、啊，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呢，神在侍奉上面啊，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和他自己的安排，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侍奉上最早出现的呢是祭司啊，那么这个祭司们呢是在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宣布了神要得着整个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啊，那么这侍奉主的人就成为祭司。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呢，我们晓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啊，都是侍奉主的。那么到后来呢，到这个士师记以后呢，我们看见啊，这个祭司的职分呢不够应付当时时代的需要啊，从摩西开始啊到约书亚这个时代是非常的好的，但是约书亚一过世之后呢，哇，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光景落到士师记的时代中就非常的黑暗，非常的混乱。尤其你读这个士师记啊，末了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祭司的那个职分之乱啊，乱得不得了，他们可以随便抓一个人来就做祭司。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就告诉我们了，那个祭司的职分在那个时候失职了。所以因此呢，士师记一结束就撒母耳记上，对不对？那么其实撒母耳也是个祭司，也是个士师啊。但是呢，神给他另外一个功用啊。那么撒母耳是祭司的后代，也是有祭司职分的。但是呢，现在神呢又把另外一个功用加在他身上，那功用什么呢？就是先知的功用啊。所以撒母耳被称作是先知，那么他开始尽先知的那个职分啊。那么就说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先知的这个侍奉呢具体了啊，更具体了。我们说以前亚伯拉罕也是祭司，对不对？他只有一点功用啊。那么到了撒母耳的时候呢，这个祭司的功用就完全发挥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补足啊，他要补足这个祭司职分的不够啊，祭司的职分那个时候不够，所以神就兴起了这个 先知的职分，就从撒母耳开始起啊，那么我们看见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就出现了很多的先知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路上呢，这还不仅是要有这个先知的职分，那么还有一个重要职分被称作是君王的职分啊，君王的职分。所以后来以色列建国啊，我们知道那么是大卫把整个以色列国呢把它个整个建立起来的。那么君王的职事呢，那么在整个侍奉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份的职分。但是为什么在大卫的年间呢，他周遭还出现很多祭司呢，对不对？像拿单呢，这些都是祭司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啊，这三大职分在旧约时代中的三大职事啊，是整个侍奉的主要内容啊。那么呢，先知的职分呢，一方面是补足了祭司职分的不足，但是呢，另外一面来了，他又是君王之师执事的一个什么辅助啊，是一个辅助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啊，这三个大的职分中间它相互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无论是祭司、先知、君王的这个职分，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通通集中在主耶稣身上啊，所以主耶稣是祭司，是先知，也是君王啊。那么因为主耶稣具备了这三大的功用啊，然后当他把救恩做成的时候，圣灵重生我们，就把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那弟兄姊妹记得啊，当圣灵把主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呢，这个生命里面就包含了这三大的功用在里面。所以今天你得救了啊，你里面有个生命，这个生命呢是祭司，是先知，也是君王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上呢，我们从主的生命里面可以发挥出这个功用啊。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啊，因为什么，我们有个祭司的生命，所以我们服侍主。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服侍主，你是祭司，你有这个生命啊，所以你可以服侍主啊。那么呢，现在呢，你也是先知啊。我们尤其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每个弟兄姊妹都具备先知的功能的，就是你有一个属灵的眼，你可以看见啊。所以你看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前没信主之前呢，你读圣经是读不懂的，对不对啊？但是你蒙恩得救之后呢，你不仅听到，你自己开始读圣经，诶，有时候你主的话给你读懂了，是吧？虽然你虽然读懂了很少，有时候有灵感，对不对？你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常常有弟兄姊妹们这个交通所做见证，就讲啊，今天呢、啊、我在读主的话的时候呢，突然呢这个主的话里面好像有几个字变大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啊？就是你里面的眼睛看见了，你知道吧？就变大了，这几个字变大了，哇，对。或者说呢，有时候你读这一段你领悟了啊，你忽然之间领悟了，不是字面的啊，是属灵含义上领悟，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把这些可以拿去交通。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总的来讲就是属灵的看见啊，你眼睛得开了，你能读懂主的话语了啊。所以我最记得我那个二十几岁的时候啊，主那次开我的眼开得比较大一点。哎呀，从前读圣经呢，读起来真的是很困难的。诶，忽然之间神的灵开我里面的眼睛啊，我就再打开圣经发觉，哎呦，诶， 怎么我能明白圣经了呢？哎呀，好欢喜啊，开心的不得了。当然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啊，眼睛刚刚开，那么你能看见的是非常的有限。就像你一个 baby 啊，一个小的婴儿啊，那么他刚生出来说他是有眼睛的，对吧？但开头他的眼睛呢不能看什么东西，那么最早的时候呢他能够看，说能看见光啊，看见光。我还记得我们那个老大生出来的时候啊，人家告诉我们呢说啊，你要小心啊，你这个天花板上这个灯呢 啊这个有时候要关掉，因为什么呢？那个小婴儿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呢，他会眼睛就看这个光，他会看光。他如果啊你不注意的话呢，他会变斜眼的。因为你眼睛呢他一直盯着那个光啊，会变成斜眼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被提醒了，要小心啊，这个小婴孩生出来说这个灯光不能再光在一个点上，因为他老是注意这个眼睛会变斜的啊。那慢慢的呢，这个他的眼睛的功能就开始有了。他开始知道这个是妈妈，那个是爸爸，对不对呢？啊，他开始有分辨力了啊。所以我们属灵的眼睛也是这样，开头是一点点开始的，哇，读的话有亮光了，当然那个亮光是微微的光了，但是对我们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喜乐啊。哎呀，就读了这一点点的光，有时候去跟弟兄姊妹交通，哇，大家都觉得很得帮助啊，很得帮助。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有这个属灵的眼睛。所以当你属灵的眼睛能开启的时候呢，那个在圣经里面所讲就是先知的功用啊，先知的功用。不过呢，你可能看见的不够那么明亮了啊。所以呢，有人就讲说啊，既然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属灵眼睛能看见，为什么到了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还赐下先知呢？那么还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呢？啊，所以呢，有一个神的仆人解释的很好啊。那么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神仍旧赐下与先知的这个职分，这个功用啊。这个先知职分功用就是，你看每个主日我们讲道啊，真正的好的道都是有启示的道，对不对？那个就是先知讲道的功用。所以那个弟兄讲得很好，神为什么在新约时代中还要赐下这个先知呢？他就说这个先知的职分呢，是补足我们眼力的不足啊。弟兄姊妹，你记得啊，先知的职分在新约时代中，先知的讲道是补足我们眼力的不足啊。所以你会看见有时候我们参加特别聚会啊，或者有弟兄们在讲台上讲道呢，我们自己也读圣经，对不对？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好像领悟的有限啊。结果那个弟兄一讲啊，哇，会开眼睛呢、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姊妹，然后就开了眼睛呢、啊。哇，原来圣经中还有这么好的一些东西啊，我们没看见，他看见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啊、补足我们眼力的不足啊。所以我们虽然有属灵的眼睛，也有先知的功用，但是功用功能很微小。所以现在呢，有了先知的之后的知识之后呢，哇，我们就大开眼界啊。所以有时候你看见，所以教会历史中啊，是使用了很多神的仆人啊，他们在主的话语上面有非常的看见亮光启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读一些属灵的书籍啊，一读，哇，我们里面这个光就被蒙光照了，一读结果主的话就解开来了，对不对啊？啊，这个我从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一读他们的书，哎呀，就觉得好，真是太好了啊！哎，我不懂的，他给我解释就懂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新约时代中间先知职分的一个功用，补足我们眼力的不足啊。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需要听道呢？你需要听道，因为呢有其他弟兄姊妹他们有些属灵的看见啊，可以补足我们这个眼力的不足啊。他看见你没看见，对不对？或者看见的多，我们看见的少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里面已经有了主的生命了啊。那么呢，你有一个属灵的眼睛，这个眼睛是可以看见的。所以最好在教会里面的，比方说我们属灵的交通啊，你不要老是圣经都是字面的道理，是吧？都是一些知识道理，不，最好是诶，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一点看见啊，虽然看见是一点，对不对？但是那是你真的看见，你就交通那个看见，哇，你看见，你就知道那个交通的那一点的看见是对你自己有帮助，对别人也有帮助的啊。那么好，我想我把这个哈，在侍奉上面呢，主所要给人的三大功用啊，那我把它稍微略略的给弟兄姊妹们稍微交通一下。那我们也现在也了解了，在我们从主领受的生命里面，这些功能现在都在我们里面。但是在旧约时代呢，弟兄姊妹，有点不一样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好像呢，这个功能呢，只在部分的人身上，不是普及的，不是全体。但到新约呢，它是一个全体。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先知的功用，它就有了特别的一个用途在那里啊。那并且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旧约的先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哈，特别当时代越荒凉的时候啊，祭司们失职，甚至后来我们读列王记，就是列王的光景也不行的时候啊，这些王啊胡作非为啊，他们呢把国家带到一个很黑暗很乱的光景中的时候呢，诶，这个时候呢出现的先知特别多。所以呢也可以说呢，神是为着应付那个时代的偏离，应付神百姓的这个荒凉，应付神百姓的黑暗啊，所以神就兴起了很多的先知。就时代越黑暗，结果先知越多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很特别的。所以呢，因此呢，今天呢，我们回头看旧约这些先知们的功用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知道了，原来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失败，神要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所有的先知的功用都是为着恢复的。那其实呢，到新约时代中也是这样啊。教会历史呢，让我们看见了教会的光景的软弱偏离，哎，神就兴起很多弟兄们来了啊，那么把主的话语的亮光带进来了，结果呢就是工作能够得到恢复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大家都很清楚啊，这个教会从第五个世纪的时候啊变成了天主教了，对吧？啊，那个变成天主教之后呢，那个光景就一落千丈啊，很多宗教的仪式行为规矩教条教训，甚至有很多迷信的东西啊，充满在神的百姓当中。哇，这一下之间把整个教会带到黑暗的光景中，那个日子很长啊，有一千年的黑暗的时期啊。那么到后来我们知道神得到了马丁路德，是吧？那马丁路德呢，开头呢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啊，大学教授，但是呢他呢很敬虔，所以后来放弃大学教授的这个工作，我们去修道院，你们去修了，就去当修士啊。哎呀，非常的辛苦，他在那修士的时候呢，但是呢 很好有机会呢，他可以读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天主教呢把这个圣经啊用这个大铁链把它锁住了，一般的信徒啊，天主教徒是看不到圣经的，但是你在那个修道院里面可以看见圣经，可以读圣经，所以他就开始读圣经啊。然后我们知道有一天他去爬这个比拉多梯，我记得我有一次到罗马，我还去看过那个地方啊，那比拉多梯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普通的他一个走道，上面一个楼梯阶梯上去的啊。那个时候他们爬这个阶梯的时候要很虔诚啊，每个修道人都要去爬，爬的时候呢用脚跪着上去的，所以因此呢那个比拉多梯上面呢到处都是血迹啊，因为很多人这膝盖都跪破了流血，所以那个比拉多梯上面到处都是血。那么那天呢这个马丁路德也去爬，但是爬到一半的时候，忽然之间圣灵开他里面的眼睛了，忽然眼睛亮了，一句主的话很清楚的进来，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我们知道这是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的话，对不对？义人必因信得生，哇，这句话一进来了像大光发现一样的，马丁路德才知道他过去受骗，天主教的那套蒙蔽人，把人的这个弄在黑暗的情况里面啊。所以呢因此呢他就从比拉多梯上面不爬了，他就站起来就走下去了。走下去之后呢，我们知道他就开始了所谓的改革啊。那个改革引起整个欧洲的大的动荡啊，大的动荡。他反对天主教。那个时候天主教已经愚昧到一个地步啊，卖这个赎罪券，你看这个骗人的。但是那个弟兄姊妹就是很那么简单呢、啊。买这个赎罪券就是这么，你只要犯罪了没关系，花钱买赎罪券，罪就没有了。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故事啊，很好笑的。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呢去买个赎罪券啊，去买赎罪券。那个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买赎罪券？他说我要打你。我说打你之前呢先买了赎罪券。然后他就把那个人呢打了一顿呢，打了一顿呢，那个人也没话好讲，因为他手中有赎罪券，这是一个笑话啊，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呢确实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你看见神的百姓已经堕落到何等可怜的一个情况，愚昧到一个地步啊，受这些蒙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跟随主啊，需要灵里面的看见啊，需要明白主的话语。你看今天我们生活这个时代中，迷惑我们的东西太多了，好多弟兄姊妹们那个跟着这个跟着那个走，都搞不清楚的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灵里的眼睛得开啊，你能够有属灵的眼光看见主，你就不会受这个欺骗，是吧？所以呢马丁路德眼睛得开，结果呢我们知道所谓的更正教就开始了啊，就脱离了这个天主教。但更正教呢，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东西啊还是不清不楚的。所以到了第18世纪的时候，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哇，眼睛得开的人更多了，越来越多人眼睛得开了。他们就知道教会里面是没有这个所谓圣品阶级的东西的，所有弟兄姊妹都是祭司啊，都是祭司啊，所以眼睛得开，所有人都是侍奉主的人，教会中不是少数人侍奉主的人。我跟你讲很有趣的，我们在台湾呢，从前在教会里面啊，有一次有一个人跑到这个我们聚会里面来找人来了。那个一个弟兄问他说，你找谁啊？他说我找你们的牧师，你们这个牧师在哪里？我们的弟兄就跟他讲，你找哪个牧师啊？我们这里全部都是牧师，所有人都是祭司，你找哪一个？全部都是祭司啊。 弟兄姊妹，这个亮光从哪里来的呢？乃是从弟兄运动来的，所以他们灵里的眼睛得开，我们看见神一直在什么做恢复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啊，有很多东西有人一信主之后就接触的，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但是弟兄运动的时候，他因为他们回到圣经的里面，回到圣灵的启示里面，眼睛得开了，他们才知道过去太多的错误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先知的职分是一个恢复的职分，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中需要有先知的职分，有人把我们带回到主话语的亮光中啊，那么让我们摆脱一些错误的东西，摆脱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神为什么要设立先知呢？现在我们知道了啊，先知的这个功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好，那么我们呢，现在把我们的注意力啊，专一的摆到先知的本身上面。我们讲到那里有三大职事，对不对？那么呢，先知的职事到底他说明的这个意思、那个功用是什么呢？啊，这个先知的职事，他有一个大的目的啊，就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旧约是这样的啊，主耶稣还没有降生，旧约的先知们就开始预言，讲到主耶稣的降生。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先知的职分更是为着基督做见证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启示录19章第10节的话啊，预言中的灵异啊，一个先知讲到的这个功用，这个话语呢，是专一的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范围可以很大，你可以讲这个讲那个，甚至讲到夫妻关系，讲到父母儿女关系，讲到职业什么东西，你可以讲这许多东西，但是呢，那个中心点的灵异是为基督做见证啊，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的啊。所以神设立这个先知呢，的功用是为着要说明基督的。所以到新约时代中间呢，那有弟兄们告诉我们呢，这个先知最大的功用还不仅在于说预言啊，不仅今天呢，我等等会讲一下啊，这个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先知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啊。那么呢，就这个先知呢，不是光是说预言，因为我们一般领会先知的话，就是先知预言将来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事情要发生，对不对？但是呢，在新约时代中，在教会里面，先知讲道的功用是为了解释属灵的意义啊。那我们能把主的话解开来，这就是先知知识的一个功能啊。因为你必须要有属灵的看见，你才能解开主的话语的，你不然的话你不能解。所以我们晓得今天有很多人领悟会错误，用人聪明的头脑读圣经，读出一大堆的知识出来了，对不对？那个不对的。圣经这本书呢，是需要圣灵在你里面开启你，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你看见什么？看见基督的意义。然后呢，你用你的话语来发表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旧约时代中啊，我们等等会讲到，先知处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对不对？他们有不同的遭遇啊，他们呢也有不同的预言和讲论。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12个小先知啊，我不先不讲了，4个大先知，12个小先知，我们读书你看见他处在不同的时代，他们有不同的一些的预言和讲论。但是呢，那个所有的话总的意义来讲呢，却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啊。所以这个点我必须要明白。 那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基督，所以先知的用意是表达神的心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呢偏离了神的心意啊，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在新约的教会也是这样，很多东西偏离了啊。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啊，那我们里面开始明白这个，所以我们就起来交通，对不对？起来交通主的话呢，就告诉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对，那个是错的。你今天正路在这里，你要走这个正路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先知呢，是一个表达神心意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他的工作中，他定规了，他不直接跟人讲话，他要借着人来传递他的话。这些传递神话语的人，就是具备先知的功用。所以呢，你作为一个先知的话呢，你必须明白神的心意，那么你来传递神的这个心意啊。所以呢，神设立先知的职分，无论旧约新约，这个目的都是一样，为了基督做见证。那我们可以从先知们啊，旧约的先知们身上啊，看见一些先知们的特点啊。因为他们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好像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们有一些特点，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确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先知都是一般特别的人啊。那么他们的特别呢，却把先知的一些特点把它表明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特点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啊，神的儿女们呢应该注意的啊。那么先知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灵很活，他们的灵呢，他们的灵在神跟前是活的啊。我们知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啊，给人有灵魂体，对不对？那么后来呢，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灵就枯萎，灵就死掉了。那什么意思呢？就里面那个灵的功能失去了啊，灵的功能失去了。而我们今天晓得这个灵呢，是特别跟神交通用的啊。所以你的灵一死的话呢，神讲话你就听不见了，对不对啊？那么在旧约时代中啊，神使用这班先知们呢，他们的灵是特别活的啊，他们跟神之间是有交通的。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到了新约时代啊，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蒙福啊，啊，那么因为主的救恩使我们的灵活过来了，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所以因此呢，我们跟神之间是怎么样，可以有交通的。弟兄姊妹，你跟神有交通吗？有。你怎么跟神交通呢？在灵里比较交通，对不对呢？啊，这个我想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能明白的啊。今天神把这个灵赐给我们，这个灵的功用太重要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呢，因为他的灵的光景是活的，所以他灵里面的耳朵啊，可以听见什么呢？听见天上隐秘处的声音啊。所以呢，先知的耳朵是能听得见神的声音的。因为你如果是聋子的话呢，你怎么替神传话呢？对不对啊？因为你听见神的话，神告诉你说什么，你才说什么。这个就是先知啊。所以呢，这个先知的灵非常重要。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们基督徒的灵的光景必须要正常，必须要活泼，必须要刚强。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多多听见主的声音。我常常讲，你用个比方讲，因为这个空气中间呢，有这个电子的是吧？我们知道有讯号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你拿了一个收音机了啊，你把这收音机一打开，哎，它就放出声音来了。原来怎么样？这个空气中间呢，有电子的这个。东西在传递的，但是你需要一个接收器，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接收器的话呢，那么电台在放音乐你也听不见，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这个你用的手机也好 iPad 也好，这个都跟电子都有关系的，对不对？因为人现在懂得了这个宇宙中间有这个电子，有这个电的这个功能呢、啊，所以才发明了这么多的东西啊。今天我们用起来很方便，你手机拿开来也点几下打就可以跟人家讲话了。你要知道这个要在古时的看到非常的神奇的，对不对啊？你看看你在家里面坐着，你就可以跟地球的那一边的人讲话了。哎呀，这个真的是在古人看这个简直太神奇了，对不对啊？现在因为什么人发现这个功能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嘛，在整个宇宙里面充满神的话语，充满神的话语。你如果读诗篇19篇的话，你就看见啊，那里讲到了充满神的话语。但你听见了吗？你说我没听见，你没听见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肉身的耳朵听不见的。对不对？就像你现在没有一个接收器一样的，那么你听不见音乐，听不见新闻的，啊。所以我们人的灵好像是一个接收器，也是一个发报器。所以我们祷告时，我们从灵里面出去，神就听见，啊。现在神如果说话，我们在灵里你就听见。你看，我们跟神之间呢，就开始有一个交通啊。所以人的灵的光景非常重要啊！我想这个呢，是因为另外一个题目啊，如果要讲起来的话，太大了啊，因为这个跟我们的魂的受对付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灵呢被我们的魂包住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属灵的灵感呢，感觉那么迟钝呢？因为你的灵被包住了，所以魂需要受对付。但基督徒呢，里面需要一个活泼的灵。所以先知们在旧约时代中，就是那边人的灵是特别的、特别的活的，啊，哦，所以他们呢，你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可以传递神的信息，啊，所以这个是灵的功用啊。我们晓得，连以诺在犹大书里面讲到，他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但是他可以说预言啊，讲到将来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先知的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先知的灵。但是呢，光有这个灵啊还是不够的啊。那么，所以在旧约里面，三大职事啊，无论是祭司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君王的职分，都需要怎么样？需要受膏，膏油涂抹。因为在旧约时代中间啊，主的救恩还没做成。所以呢，他们如果不受膏的话呢，这个膏油是外来的东西了，对不对？他们的灵就不能显出这个功用啊。所以呢，到新约时代中间，我们就很清楚了啊。原来我们一得救之后呢，主就使我们自己的灵苏醒了，我们里面开始有了个心灵，对不对？你读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就讲到了。神的灵就住在人的心灵的里面啊，那就是开始有膏油在里面了。所以你光有一个新的灵还不够，还需要有膏油在里面。哎呀，这段日子啊，我跟好多处的弟兄姊妹们讲到要顺服恩膏的教训了，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他用膏油的方式引导我们啊。所以你如果要多明白主的话语，多总懂得主的事情，你必须怎么样顺服膏油。所以旧约的先知们是受膏的，他们必须要有膏油，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里面的灵的活泼，那么这样才能尽先知的功用啊。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弟兄姊妹清楚吗？啊，你应该很清楚啊。今天这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说蒙的恩典。所以你如果多多的顺服膏油，圣灵就在你的灵里面会给你引导啊。所以你会看见好多弟兄姊妹常常讲说啊，圣灵引导我，这样对不对啊？圣灵对我说话啊，圣灵怎么对你说话的呢？ 是在哪里跟你说话？在你灵里面对你说话呢。所以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看见旧约所有的那个预表的情况，那么因为主的救恩在我们今天身上变成一个实际，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先知们的特点啊，就是他们的灵很活。所以今天也是，你看讲道的人呀，如果他的灵越活啊，他越是一个明显的先知讲道的恩赐啊。哇，他能够从主的话，对主的事情认识的这么清楚啊。我们就没就认识不了这么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灵不够活啊。所以你的灵如果活了，那么圣灵在你里面呢，给你的开启就大。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这个先知们的这个特点啊，先知们的第一个就是灵很活，旧约所有先知都是这样的，灵很活啊。第二个啊，就是他们都是有异象，就属灵看见。这个属灵看见的，也可以说呢，就是有启示的，有启示的啊。我和你们读一节圣经好了，好吧？给弟兄姊妹打开啊，这个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第29章，第十节，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这里有句话讲，你们的眼就是先知啊。那中文是这样把它领会的翻译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就很好，就说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当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在昏睡，都是闭着眼睛的时候，也看不见的时候呢，先知们呢就看见了，说先知们就代表着以色列百姓的眼睛啊。所以呢，先知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怎么样，他们是可以看见的啊。到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这叫属灵的看见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保罗最明白这个点了，因为主开他的眼睛，他看见，所以他也为着众圣徒祷告，求主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所以约翰到晚年所写约翰一书啊，他也讲到，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他这里还讲是亲眼看见啊，弟兄姊妹们，然后是可以摸着的啊，弟兄姊妹们，亲眼看见啊，所以您里面有个属灵的眼睛是可以看见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叫我们怎么样呢？叫我们能看见。这个看见就是旧约圣经的异象。哇，我们看见这个旧约时代中，神为着要表达他的心意啊，所以神让那些先知们呢，常常看见一些很奇特的东西啊，很奇特的东西。你们如果读以西结书的话，你看见哇，以西结看见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四活物啊，这些基路伯啊，这些东西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那个不是这个很怪异的东西，因为神是借着那些要说明神的心意的，所以神用图像的方式，那么给先知们有属灵的看见，所以先知们就根据这个看见开始对着神的百姓说预言了。其实呢，那个看见呢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他有一个完美的大计划的，他为了盯着这个计划，所以他拣选人，他在这里做工在人身上，要把我们建造成为教会。所以呢，神有一个最原始的计划在那里，但是旧约时代中以色列百姓呢看不见这个，所以他们就偏离了主的路。到了新约时代一样，教会在地上也很多人就偏离了，离开了神的路。所以因此呢，神就把这个先知的功能放在神的百姓中间啊。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这先知们有这个异象中，什么叫异象？就神把他们带到神最原初的心意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教会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看见神原初的心意，不是按照人的定规啊，不是按照人的喜欢呢，自己开始做这些。我们知道教会的偏离，就是因为什么？用人的眼光啊，用人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神很多时代，他就做恢复的工作啊，就是把异象赐给一些的人。啊，这些人里面灵里面都开了，有了异象哦，他们知道原来神要的是这个，不是眼前的这种的光景，所以因此呢，他们就把神原初的心意中所要的，把它带到神的百姓当中，然后在神的百姓中间呢，就做了一些的修正的一些的工作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晓得这个是第二个点啊。我只能简单。第三个点呢，那么先知们说话的时候呢，都是凭着灵感说话的啊。他们说预言呢，或者他们在这个责备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啊，都是凭着灵感。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讲教会中所需要是个 living word。什么叫 living word？ 是活的言语，对不对？活的言语是受灵感说话啊。所以先知这个名词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原文的意思，希伯来文原文意思就是如泉涌出啊，如泉涌出。所以主也讲了，如果今天圣灵在你身上有个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啊，如泉涌出。凭灵感说，那弟兄姊妹，你可以也有点经验，比方说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啊，忽然之间有灵感啊，那个祷告出来那个感觉话语都不一样，对不对？有灵感。所以呢，旧约的圣以这个先知们呢，他们做了神的出口啊，有人说神的代言人，那不是代言人，是神的出口。他们的灵受感动，他们就起来说话。那么他们说的话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他们说的话。你知道这个撒母耳啊，先知啊，很有意思。那么圣经中有一句话啊，说呢，神叫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一句是落空，因为他说神的话，所以神的话一定应验，人的话不会应验。那句话原文的意思很有意思，就是说神让撒母耳所说的话呢，没有一句是掉到地上去的。你读那个原文的很有意思，掉到地上去。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讲的不是受灵感说话，那个话就掉地上去了，不会打到人的心里面去的啊。所以呢，在旧约圣经中啊，神要说话，神就借着先知说话，所以神先知们是神的出口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按理讲，在教会中的讲道啊，就应该是这个受灵感说话。不过呢，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中有两个情形啊，一个受灵感说，另外一个呢是做教师的啊，可以教导。所以圣经中的教师做什么呢？ 根据先知所说的预言，他可以再做教导的工作。所以这个我想今天晚上我没时间想继续说这个，弟兄姊妹稍微的领悟一点一点就可以了啊。那么所以呢，先知们的特色第三个点就是凭灵感说话啊。第四个特点啊，就先知的特点呢，神常常有说啊，用他们的这个生活啊，借着先知们的经历来说话。哎呀，这个是特别不容易的啊，这是在旧约圣经神特别这样做的啊。你看那个以西结就是这样的，神要叫他这边躺多少日子，那边躺多少日子，那么甚至呢要神本来叫他用人粪烤饼吃，他说主啊，从来没吃过了，主好好好，那不要用这个，用牛粪代替人粪啊。你看看这先知们的经历是很特别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读这个何西阿，你看见何西阿是很特别的啊，神叫他娶一个妓女，哎呀，这个真的很特别。所以呢，神有时候用这个人的生活在这里来说话。所以呢，因此呢，先知们的经历都变得非常特殊的经历，但这个特殊的经历是有意义的啊。那么在新约时代中间呢，神大概不太用这个啊，那么多半是什么灵里面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啊。所以呢，基督因为做主话语的出口，你光讲道是不行的，神要叫你经历。所以你当你有了经历之后呢，主的话就更实在啊。所以这也是先知的一个特点。那么最后一个点，第五个点啊，我想我简单的说明一下怎么呢，就在旧约的先知很多啊。那我们晓得这十二个小先知是有名的，他们有著作的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的先知呢被称作是言语的先知，他只讲话的，没有著作的啊。有的是有文字的，那我们看这十二个小先知呢，他们是有文字的啊。你如果读旧约圣经，读旧约的列王记啊、历代志，好多先知啊。这些先知呢，有些呢都没有著作的，比方说我们以利亚，这是很大的先知，对不对？在圣经中没有以利亚书，那以利亚没写过任何一卷书，他是用口头传递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先知们的不同的一个点。好，我想呢，我这样子哈，就把这个先知的功用这方面，今天晚上给弟兄姊妹们呢做了一个笼统的啊一个交通。啊，因为很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细细的说明，但希望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好吧？因为我们要读先知书了，至少要懂得这个先知的功用是什么，对吧？这样子说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啊。那么这一回呢，我们是要读这个十二个小先知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啊，这旧约圣经的最后一部分啊，那么从这个何西阿开始啊，那么一直到这个马拉基，一共有十二个小先知。那弟兄姊妹要明白啊，这个十二个小先知呢，那么前面有四个大先知啊，这不是说他们的重要性，重要性来讲，每个先知都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后面这个成为十二个小先知呢？因为他们呢所写的书篇幅比较短啊，那四个大先知呢，他们的篇幅很大，是按照他们预言的这个篇幅来定的十二个小先知。其实在从前的时候呢，他们是把这个十二个小先知把它并在一起的啊，变成一卷书一样。不过呢，后来呢，圣经就把它分了啊，十二个小先知。这里呢，我想弟兄姊妹可以很清楚的能够看见啊。那我在这里呢，按照这十二个小先知的时期呢，给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说明一下。那么 我想那个我们有给弟兄姊妹纲要啊，那么里面已经有了弟兄姊妹可以做参考，但是呢我在这里还是简单的把它说一下啊。那么这十二个小先知的时期呢啊，大概在主前73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叙利亚啊，亚兰呢，叙利亚国灭亡的时候，亚兰国灭亡之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了一批的，在以色列人中出现了一批的先知啊。这批的先知是谁呢？就有约拿、何西阿、阿摩斯、以赛亚啊，这四个先知是在主前732年那个前后的时间中出现的啊。这个跟亚兰国叙利亚有关系。然后到了主前72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的灭亡了啊，被国灭亡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两个先知啊，一个是弥迦，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赛亚。这两个先知啊，就以赛亚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在主前622年的时候，过了100年了，这个时候呢是约西亚王做犹大王，这是有个大的复兴啊。那么在约西亚王的年复兴的年间的时候呢，有两个重要的先知，一个是西番雅，另外一个是耶利米啊。那么我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大小先知啊他们重叠的那个年在一起的时间告诉你，就说这些小先知在的，有时候那个大先知也在的啊。所以在约西亚王年间说是西番雅跟耶利米啊。然后612年啊，这再过了差不多10年之后呢，亚述帝国灭亡了啊。亚述帝国灭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巴比伦帝国要兴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有三位先知，纳洪、哈巴谷、耶利米啊，可见耶利米的所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啊。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跳到了这个主前啊516年到主前445年，这是以色列被掳归回的这最后一段历史中间啊。这里出现了三位重要的先知，那就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啊，这三个先知就跟被掳归回的时期有关系的啊。那么，所以呢，我按照这个年份呢啊，那么有一些先知、大先知跟小先知重叠的时候，给弟兄姊妹们列个表做参考，好吧？以后呢我们往下讲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在那个时代中间，那么呢不仅是他一个先知在，还有别的先知在呢。当然这些呢我讲了都是一些什么呢，都是一些呢就是有著作的先知啊。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这些只传话语没有文字的那先知在，那个我想我们就不把它列在中间了啊。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古代的这个大的帝国啊，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到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到波斯帝国啊，最后呢到主耶稣那个时代时候是罗马帝国开始四大帝国啊。那么在这三个大的帝国的背景里面的时候呢，你看见有哪些先知在啊？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地上的政治的情况是很是不一样的。在亚述帝国最兴盛的时代啊，这里呢一共有七个先知在亚述帝国兴盛时代，那就是何西阿、约尔啊、阿摩斯啊、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啊，有七卷书是出在这个亚述帝国兴盛的时代啊。然后到了巴比伦的兴盛的时期呢，那么就有哈巴古书和西番雅书。 那么我们讲述这些年代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等到我们以后一个个逐个介绍十二个小先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背景啊，那个背景跟他们的预言都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我们按照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么把先知书把它列出来，因为这些帝国呢，我们知道都是仇敌手中的工具，都是对以色列国造成非常大的迫害啊，和影响的啊。所以呢，先知们就在那一个艰难被迫害的时代里面，他们为主发言，那么在那里尽他们的职分啊。那么等到巴比伦帝国亡了以后呢，下面就是马代波斯起来了，所以这个波斯帝国最兴盛的时期呢，那么这个也就是旧约最后的一段历史了啊，就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历史，那是在波斯帝国的时代。那么这里出现了三位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一个是马拉基啊。我想这三个大的帝国啊，我们看见三个重要的时期，每个时期里面神都兴起了一些先知，这些先知们的功用非常重要。就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他们维护了神的家，维护了神的见证啊。那么在那里激励神的儿女们远离地上的这些罪恶啊，远离败坏的事物，能够活在神的跟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讲过，时代越荒凉，先知反而出现的越多啊。我们就知道主的心意啊，主就是希望神的百姓们不要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而能够受到神的旨意的引导。今天呢，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就是同样的啊，我们需要与先知的这个职分的这个帮助，好叫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时期。弟兄姊妹们，教会是属天的啊。所以呢，我们只受神的旨意的支配，地上任何的政权的任何的事物都不能支配我们。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主在这个点上给我们能有更清楚的看见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是整个啊这个读小先知的一个起头，好吧？我也可以说是给弟兄姊妹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先知的功用啊。我们一面读一面祷告，希望主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有更多的看见，好吧？好了，我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低头，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
来了，
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点的心愿，愿意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先知书。我们也感觉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需要与先知的言语，需要与先知的亮光和启示。主啊，我们愿你祝福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从历史上面你所带领众先知们他们在那些时代中间的服事，怎样能够维系你的见证，怎样能帮助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也能领会到你在教会中你怎样用启示的言语用意象来引导我们。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让弟兄姊妹们欢欢喜喜的在你面前一同来读你的话语。主，我们把前面的路都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啊。那个，我想我这个有一点点的报告，好吧？啊，这个明天呢，礼拜六啊，晚上我们有一个福音的聚会啊，明天由这个调离中做见证。维刚弟兄呢， 有这个福音的这个短讲啊，所以就尽量邀请朋友，好吧？如果你有福音朋友啊，尽量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知道这个幕后的时代了啊，我们真是巴望能有更多人能够回家啊，能够回到主的跟前。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为这个聚会祷告啊，好带着人一同来参加这个聚会。那么明天晚上呢，东南区呢，人就是有读经的聚会，希望弟兄姊妹在东南区的尽量参加东南区聚会。然后礼拜天啊，要来的礼拜天呢，我们早晨人就是有波饼聚会啊，弟兄姊妹尽量的参加波饼聚会。还有这个主日呢，是两位弟兄分享啊，那么一个是薛问弟兄，另外一个是 Ben 啊 ，Ben 胜啊，希望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那么呢，我们有吴静姊妹翻译，然后还有就是柯云弟兄翻译，好吧？这是我们要来的主日的聚会啊。那顺便一件事情提醒一下啊，我们可能很快的，我们要回到实体的聚会。啊，也请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为这个聚会祷告，好吧？我们看见美国现在这个疫情开始有点下降啊，所以我们要准备开始恢复这个实体的聚会。主若许可的话呢，可能我们三月就要开始了啊。那么这要来的主日呢，弟兄们会有详尽的报告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为这个情况有祷告，好吧？好，我想今天晚上呢，这个聚会啊，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